各位观众大家好，这幅图片显示了一个女子从脑后遭到别人打击的情景。如果说这是发生在天安门的自焚案现场，您一定会震惊。外界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2001年1月30号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案进行了慢镜头分析，发现事实正是如此。联合国下属的非政府机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公开向愿意了解的人士提供分析录像带。随着有关自焚案的一连串的疑问在海内外广泛流传，特别是长春和哈尔滨等地有人成功的切入了当地有线电视台，向观众播放法轮功真相，引起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正是迫于国际上的强大压力，焦点访谈在案发一周年之后又多次推出有关自焚的报道，企图混淆视听。江泽民集团还邀请一些中外记者去采访在陪同官员严密的监视下的所谓的自焚者，可是对那些明显破绽的回避和这些自焚者前后矛盾的说法，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场骗局的本质。这一组画面中央电视台在后面的重播时把它删掉了。从慢镜头看，有人用物体猛击他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谁是凶手呢？如果把那一时刻的镜头指住，可以看到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面前，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刘春玲脑后飞起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服，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
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器气流方向飞出，而是从脑后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后导致。
刘春玲面朝灭火器，注意，一只手臂伸向了刘春玲的头部，那只手臂抡了起来，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被打得转身背向灭火器了，打弯曲了的重物反弹了起来，刘春玲向后倒下，凶手正转身离去。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事发后马上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见过他练过法轮功。刘春玲是外地来河南的，无依无靠，在酒吧里打工。新华社2001年2月8日的报道还说，刘春玲练功以后常常打母亲女儿，这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相差甚远。刘春玲参与这场骗局也许是生活所迫，那么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
你们有没有看过王立雄写的《黄祸》一书？那个书中的故事讲啊，公安部招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子到天安门前自焚，条件呢是给她一大笔钱，叫她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口号，然后保证说在她身上安装一些装置，这样她死的时候也不会疼。可是呢，当她正要点火的时候，她犹豫了，她害怕，她不想自焚了。可是呢，她身上已经被人偷偷的安装上了引爆器控制器在上面，结果按钮一按，她身上顿时一片火海，因为她必须得死，这是律令的。
如果是想用刘春玲的死来烘托整个自焚案的惨烈，挑起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也就不难理解这个结局了。一直传闻有真假两个王敬东，自焚现场那个人的种种行为与法轮功相差甚远，而一年之后在电视上出来的一个号称是被转化的王敬东，他的很多言论证明他当时并不在自焚现场。这个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显得犹豫不决，好像是在等什么。原来他在等这句所谓的法轮功口号。表演完了，灭火毯终于盖上去了。法轮功讲缘分，法度有缘人，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得的，所以我们得了法的人是很珍惜的，怎么能是人人必经的大法呢？
浅白的一种认识。但是看了这个书以后，我心里边就认为说很好，认为说很好，我就天天看。
可见王敬东对转法轮的内容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为什么会在自焚现场喊出不是法轮功内容的东西呢？这一点也证明在自焚现场的是另有其人。还有他的结印动作，两个大拇指一上一下的重叠，正确的应该是两大拇指相对，这是最基本的练功常识。他打坐的动作既不是法轮功要求的双盘，也不是初学者的单盘，而是高高翘起的散盘。
我用脚把骨盖吐火的这个情况用脚给他蹬到一边的，我又坐起来，他又扑他两次，这我怎么蹬到一边两次。
可是焦点访谈放不出任何画面来证明，反而我们可以看出号称被他蹬过两次的警察是非常悠闲的，可以说是等着他盘腿，等着他喊口号。更奇怪的是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仍然完好无损。
他的那个饮料瓶在里边，在毛衣里边绑的，用胶带纸绑的，所以我就隔着毛衣把它划烂了，划烂这个再拿着再给它划烂，划烂以后我就拿着打火机手放在下面，就把夹在那儿打成了。
既然饮料瓶子是藏在毛衣里还用胶带绑着的，怎么会掉在两腿之间呢？要是毛衣和胶带都烧没了，装着汽油的饮料瓶子反而烧不着吗？如果您熟悉部队生活的话，可以看出他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所以有人怀疑这个掉包的王敬东是个公安冒名顶替的。
如果我们现在把画面上的这个人跟自焚现场的那个画面拿来做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脸型其实不像是同一个人的脸型，而且他的伤疤是从额头向耳侧鼻梁这样子展开，那火呢是从下往上烧的。所以大家想想看，电视上出现的这个人，他的伤口是不是更像是额头受伤所导致的呢？就好像是硫酸浇上去的，或者是有人强行把他的头按进开水里，或者是按进那个火盆里。那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说在去年的6月2号在广东宝安县的一个法轮功学员谭永杰，他就是因为不放弃修炼，所以在劳教所里面他的双腿就被已经烙伤了十几个地方。如果说转化王敬东是上面压下来的一个政治任务，那你想想看还有什么招式他们会使不出来呢？所以呢，在我看来这个人有可能是从外面找来的一个烧伤病人，或者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王敬东在监狱里面就已经被强行毁容了。因为很多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其实都已经经历过酷刑的折磨，那在转化之后上面要你说什么，那当然就是由不得自己了。
从作案条件上，焦点访谈也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2000年的12月18日，王敬东一家三人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打了一个四女的横幅，何海华和王娟被遣送回河南省开封市，被开封市公安局依法拘留。王敬东在北京被释放，他一个人回到了开封市的家里。
就是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遣送，而且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了，而王敬东在北京就被放了，而且放得很快。作为一个主要人物，他没有和妻子女儿一起被遣送被拘留，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恰恰证明很可能他在北京就被有关当局扣下了，而且一个冒名顶替的阴谋很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而且在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之后呢，王敬东很快就被转到其他的医院里去了。按理说作为一个主要的组织者，应该多多的跟踪采访才对呀。
从官方公布的自焚前的照片上来看，脸盘的骨架一个大一个小，耳朵的形状一个长一个圆，他齐刷刷的头发边缘像戴了假发面具，喊出的口号练功的动作都不是号称练了好几年的王敬东的样子，更是解释不了这个瓶子的来历。所以自焚现场的王敬东会不会是公安冒充的呢？这是不是更合乎他主要组织者的身份呢？因为策划的人不会让从社会上收买的人去挑头，找公安甚至军人冒名顶替当做政治任务去完成则更有可能。焦点访谈说，小司颖在大面积烧伤的情况下
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马上做气管切开。
我们知道做气管切开是为了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气管切开的切口是在第三和第四气管环之间，在声带的下方，头几天发声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试着说话，带着管说话的话，你可以用手指堵着这个管试着说话，但是发出的声音是非常不连续的，像是漏气的，不清晰的。
司隐在伤后四天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的接受采访，而且还能唱一首歌。
我在临床上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在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肯定要住隔离病房，而且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这是最基本的了，要求了。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呢，他的创面是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裹得太严实了，这个护士呢清换药清创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造成创面的化脓感染。
其实刘思颖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可辨认的面孔，在台上救护车的紧急关头还要录下他喊妈妈的声音。
妈妈，
是不是像演戏呢？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他猝死。
什么叫做猝死呢？猝死就是说，在平常看起来很健康的人，或者是病情基本上很稳定的人，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或者是没有明显外因的一个死亡。那大家想想看，用猝死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就是用来搪塞真正死亡原因的最好借口呢？要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既然他妈妈在现场是被人家打死的，那这个小司隐被利用以后的命运又将会怎么样呢？至少他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如果让他去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我想有人是会不太放心的。
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远距离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影机镜头是移动的，并且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跟随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如果说跟踪拍摄用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影机，如果没有人在控制，不可能有这种跟踪事件发展过程的效果。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有一个人背着摄影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他是谁呢？如果说他碰巧是携带摄影机的执勤警察，为什么当海外媒体质疑那些近距离特写镜头从何而来的时候，江泽民一伙却不敢承认这么简单的事实，声称那些特写画面是美国的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部的负责人指出， CNN 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被逮捕了。江泽民一伙不敢暴露那个背摄影包的人想要掩盖的是什么呢？出现的疑点还很多，比如在几分钟内拿出那么多的灭火器，难道天安门广场上的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自焚未遂的刘宝荣喝的是汽油还是雪碧？要是汽油，为什么没有中毒症状？这一个个问题，焦点访谈都没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说法。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您有没有想过，是因为致人死亡才引来镇压呢？还是为了镇压，故意造谣说致人死亡？海外最近披露了江泽民在99年4月到7月间给政治局的信和讲话，说的都是什么西方势力、幕后高手，什么共产党的无神论要战胜法轮功的有神论，什么同党争夺群众的一场政治斗争等等。很明显，镇压理由与致人死亡毫无关系，就是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出于个人的妒忌心和对权力的占有欲，使得江泽民决心镇压法轮功，致人死亡不过是在找借口。这就是那些血淋淋的诽谤宣传的真正由来。
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只要上面表了态，下面就会有人去迎合，没有的事也可以编造出来。在镇压法轮功一开始，他们立刻就制造出了一个所谓1400例的死亡案件。在这里我们先不去讨论这1400例的可信度，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自从镇压法轮功之后，中国官方故意降低了法轮功的实际人数，他们说只有200万。大家知道，中国的正常死亡率是65%，也就按照这样一个数字来讲，一个200万的团体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是200万乘上65%，也就是13000人。那么七年当中，也就1992年到1999年，总共是多少呢？是91000人，也就是把这个数字乘上七，是91000人。那么法轮功按照中国统计只有1400人，它是这个91000人的65%，这正说明了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好的效果。
当旧的谎言再也骗不了人的时候，江泽民一伙就要造更大的谎言来维持镇压。自焚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新华社在事发2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这不像要上级层层批准的新华社的作风，如果不是有预谋怎么解释呢？其实只要明白了谁在期待自焚案，谁能利用自焚案来打击对方的时候，也就能帮助您认识谁点的这把火。焦点访谈在抛出自焚案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宣称自焚者是为了圆满升天，但是一年之后，所谓的自焚者亲自出来说明自焚动机的时候，当初编造来蛊惑人心一时的所谓自焚升天已经完全没有了踪影。
法轮功不让杀生，更不能自杀的道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在中国以外，包括有10万法轮功学员的台湾，哪怕在镇压之前的中国大陆，都没有自焚升天。而且现在呢，真正的法轮功学员都在走出来讲清真相，就是揭露谎言，制止迫害。
今天面对西方媒体，王敬东也不得不承认法轮功没有教他自焚。
焦点访谈自己也说，在自焚案发生前的一个月，王敬东一家三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打了一个4米的大横幅，这说明就像其他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王敬东只是想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哪有什么升天呢？其实刘云芳也是要去讲真相，
来向人说明真相啊！
讲真相不就是要澄清谎言吗？怎么能够跟自焚升天扯到一起呢？另一名叫郝慧君的对外国记者说，他在99年的12月曾经去天安门广场抗议过，同时声称他曾经写信给立法机构为法轮功呼吁。还有一个叫陈果的，据新华社2002年4月7号的报道，陈果向记者们说，他也想更多的参与维护大法的活动。
焦点访谈在一年前大肆渲染的自焚升天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那些所谓的自焚者亲自表白时却不再是升天，而是要去抗议对法轮功的迫害。如果是去抗议，那起因不正是发动和坚持这场迫害的江泽民一伙吗？谁都明白，抗议的人更别说要用生命抗议的，一定要用尽一切可能让人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这几个人口口声声要正法，要讲真相，从现场看，他们没有试图向人们讲清任何真相，反而是在抹黑法轮功。
所以这些人既不是为了升天，又不像是在抗议，那么请大家帮我们想一想，这些人到底是在干什么呢？像不像是有人在导演来嫁祸法轮功的一场戏呢？
事实上，法轮功走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道路，任何极端方式都违背法轮功的法理，而且人死了还怎么去跟人们讲清真相呢？谁去发传单、贴标语、打横幅请愿呢？如果是想升天，当然是要去风景秀丽的山川湖泊，为什么要去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呢？
去了以后到那个地方，他自焚了。
刘云芳告诉王敬东，他在学法时看到自己到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了，得到了郝慧君母女、刘春玲母女和刘宝荣的响应。
可是刘宝荣在一年前被记者问到为什么要选择天安门时，却是这么说的。
新华社在2001年1月30日的报道中写道，记者问刘宝荣为什么选择天安门广场呢？刘宝荣回答，传说东北有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婆，梦见天安门写的大法弟子报名处，所以就选了这个地方。为什么选择天安门广场是有关作案动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焦点访谈在一年之后 竟然弄出了一套与新华社完全不同的说法，这种自相矛盾怎么解释呢？
法轮功是修炼主意识，连打坐都要明明白白，不受任何暗示，不凭感觉练功，更别说念书学法了。事实上，这种用梦、幻觉这类可笑的东西来搪塞，本身就是在掩盖真实的理由。自焚案中有一个很用心的安排，没有让所有的人都住进医院，而是准备了两个自焚未遂者。一个叫刘宝荣的在自焚现场当时就反悔了，马上一个悔过者的身份投入到焦点访谈，神接猛批。另一个叫刘云芳的号称到现在还顽固不化，但他却以所谓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去帮江泽民集团说话，受到了与直接批判异曲同工之妙。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的时候，刘云芳大谈在监狱的环境如何好，他仍是多么自由地去信仰去练功，甚至还给记者做了功法演示。他自己说自焚的动机是要去说明真相，难道他要去讲的真相就是监狱如何好？在家里在公园里都没有的练功信仰自由，他在监狱找到了。照他这么说，这场迫害不早就结束了吗？
演戏就讲这个角色，其实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坚定的。如果说每一个自焚的人都反悔了，那么别人反而不信了。我们从最近呢，这个安徽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在全省的国内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他说啊，各级公安机关要把侦查深挖作为与法轮功斗争的第一位工作来抓，继续狠抓法轮功项目侦查工作，省市县公安机关都要物色和培养一批能深入内部或贴靠目标开展侦查，掌握控制重要阵地、活动范围大、应变能力强的尖子特勤，也就是要用特务打入内部。如果至今这个顽固不化的刘云芳是一个尖子特勤，那么他的这些行为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焦点访谈是如何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来欺骗观众的。比如2001年10月11日的焦点访谈，事情说的是武汉的法轮功学员彭亮向外界透露他的弟弟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彭亮因此而被非法抓捕。焦点访谈的这个节目就是想逼彭亮说他弟弟不是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而是自己撞死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彭亮同记者的谈话。
按照我的这个真实的就是写的大概写的两句话吧，两三句话。
委托书上写两三句话。
哎，对，就是。
这两三句话写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个自己撞死的这个事情。
大家注意，要让彭亮说出自己撞死，是焦点访谈这个节目的最大目的。在这一场对话中，一直有彭亮的大特写。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候，画面换成了车来人往的马路呢？有任何理由不让彭亮当面亲口说出这个最重要的证词吗？这说明彭亮的回答被人篡改了。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假设彭亮真正的回答是，就是不是自己撞死，而是被迫害致死的这个事情，焦点访谈只要用一个小小的电视手法，把不是和而是被迫害致死这个声音去掉，很容易的就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就是自己撞死的这个事情。然而这和彭亮的口型就对不上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彭亮从镜头上拿掉，换上街道马路。让我们再完整的看一遍这个片段。
这两三句话写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个自己撞死的这个事情。
这两三句话写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个自己撞死的这个事情。
如果您看明白了焦点访谈是如何造假的，这就从反面说明彭亮的弟弟不是自己撞死的。希望我们的分析能够帮助你了解焦点访谈在制作自焚案中的欺骗手段。在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一年之后，焦点访谈播出了一个所谓法轮功自己去调查自焚者身份的节目。
七个自焚的人当中，你认识几个？
好像应该是四个吧。
彼此之间是否知道都是练法轮功的呢？
那我也知道。知道。
请大家注意到，在记者问彼此之间是否知道都是练法轮功的时候，镜头换成了一副毫不相干的画面，而不是冯海军回答问题的场面，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我们再看一遍。
是否知道都是练法轮功的呢？
那我也知道。知道。
我们再往下看，冯海军前面回答认识四个人，那这四个人的姓名按理应该由冯海军亲自说出来，可是焦点访谈却让提问题的记者自己来回答。
参加天安门自焚事件的七人中，冯海军原来就认识刘云芳、王进东和刘春玲、刘思颖母女。
大家知道，这是新闻播报中很忌讳的自问自答。下面记者将要问冯海军他的所谓调查结果。
你写的这个调查报告大概写了多少字？
多少字不知道，大概有一页多吧。
这个调查报告是焦点访谈整个节目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最关键的证据。观众也能想到，这个结果应该由冯海军亲自说出来。
就是写的这自焚的七个人的基本情况。
大家看到，焦点访谈没有让当事人亲自说话，而是让一个名叫杜芳的第三者出来，代表冯海军说明调查结果。
就是写的这自焚的七个人的基本情况。
这违背了新闻采访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造假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焦点访谈的节目正好表明那些自焚者并不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
说起这个中央电视台造假呢，八九年六四之后有一天啊，在牧区地来了几辆坦克，那当兵呢下来跟老百姓说他们是三十八军的，要去打二十七军支援学生。老百姓一听特高兴啊，给他们端茶送水的。晚上电视新闻变成啥呢？军民鱼水情深啊，北京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进京情报。你说这哪跟哪啊？这肯定是后面有人导演，然后他们前面演后面再拍。是这个天安门自焚跟这有什么区别啊？我看是差不多的性质。
大家知道，个体行为是不能代表整体的。越战期间，越南和尚曾引火自焚抗议当权者的暴政。中国现在有下岗工人为没有出路而自焚，那么是不是要镇压佛教和下岗工人呢？因为有学生自杀，是不是就要把整个教育系统打成邪教呢？所以就算江泽民一伙采用坑蒙拐骗，让人一时相信他的谎言，也不能给他增加任何镇压的借口。从中国来的华人常说，电视上讲法轮功怎样怎样，就是说老百姓的误解和仇恨不是来自生活，而是被政治服务的报纸电视强行洗脑的结果。不允许官方之外任何人调查真相，还要封杀法轮功所有网站。这自焚的人中有小孩，有女大学生，有母亲，有女儿，有老人，这个群体本身就有故意编排来打动人心的痕迹。
作为媒体怎么能用假新闻来骗老百姓呢？那叫老百姓以后怎么再相信媒体说的话是真的呢？
我来美国时间不长，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观察，不再盲听盲从。
观众朋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对您了解自焚骗局有所帮助，更能认识到那些参与者和杀人的歹徒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才是这场邪恶镇压的真正凶手。维护您了解真相的权利，制止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谢谢大家。